怎么样的婚姻观念是合乎圣经的蓝图观念呢？这就是我们在今天主要看到的圣经的婚姻的蓝图。第一方面，我们是看到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创世纪第二章18到29节那边，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造人，把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带到那人的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了一根的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段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看到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为了让我们人类的社会跟动物跟其他的这些生物不一样，不是可有可无的，绝对不是一张纸而已。婚姻制度的设立是为了造福人群，造福人类，是为了让人类能够去享受神的恩典，彼此的分享神的爱，享受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的情况。曾经有一个国际性的一个会议里面，南美洲的一些婚姻的专家，他们就发表，他们说现代人的离婚率比以前越来越高，这是人类进化的表示，这是人类已经废除了封建的制度，这是非常离经叛道的，非常远离圣经的一个观念。如果今天人类没有婚姻家庭的制度，人类跟动物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有一些婚姻家庭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发出一个警告说，到了人类202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一夫一妻跟自己亲生儿女的这样的所谓核心家庭可能会成为少数。意思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婚姻家庭可能是离婚或者再婚或者混合家庭，这种继父母或者是非亲生子女一起相处一起生活的情况会渐渐的成为多数。其实如果你有小孩在学校上课，你问他一下，你们班上有哪些人他们是单亲的，其实蛮多的。所以我们看到人类的婚姻制度正在面临挑战，面临危机。如果婚姻制度被毁坏了，不照神的心意来行，这个社会一定是会带来很大的混乱跟灾难。你看神用亚当的一根肋骨来造女人，他不是用他的头骨，女人就在男人之上了，他也不是用他的一根脚骨，或者女人就被踩在脚底下了。所以有一些文化不合乎圣经的，男女两性在神的里面都是平等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神造人的时候，他说我们就照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有一些神学家他们就把这个用在教会的牧养方面，谈到男女两性的牧养都是一样的重要，男女两性在教会里面，他们在神面前的价值是一样平等的，是一样的可贵的。所以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不可以随便的把它毁掉，所谓社会进化、人类进化而把它排除掉。可是我们看得清楚，它已经在面对挑战，面对一些攻击，所以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一个心来维护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制度。第二个是谈到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当神创造了很多东西，圣经上都说是好的，是好的，是好的。第一次圣经出现不好，是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上帝并不是从动物里面去找一个配偶，是从他的最贴心的地方一条肋骨去创造。这个肋骨是跟心脏最接近的，表示非常贴心的一个地方。所以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后来提到说，他们两个人成为一体。夫妻的制度 在神的设计里面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所以古代的中国那种多妻的制度，或者是有一些国家的多夫的制度，这些都是不合乎圣经的，而且是一男一女。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要特别强调这方面，一男一女。现代的同性婚姻不断的扩展，不断的被渲染，不断的扩大，实在对我们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些在欧洲有些地方，如果他不愿意帮同性来做证婚，还有可能吃上法律官司。我记得在几年前，美国的一个州你想要把同性恋的婚姻把它放进这个教科书里面，他们就画那个图画，就是两个男的在一起，这也是一种婚姻家庭方式，两个女的在一起，这也是一种婚姻家庭方式，一男一女，这也是婚姻家庭方式，你们可以自己去选择。后来是很多教会团体一直起来抗议，一直起来抗议，拦阻了这些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婚姻不是自己可以个人去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要跟同性的在一起也可以，我要两个也可以，我要三个也可以，不是这样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它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第三个就是讲到婚姻关系是立约的关系。马拉基书第14章那边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呢、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16节那边特别提到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边的第14节看到夫妻的关系是一种盟约的关系，其实它也是一个委身，所以夫妻是一种委身，一种盟约。圣经上多处的地方提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一位信实守约的神，他也绝对不允许人类做出背约的事情。所以婚姻是一个立约，所谓立约就是当你决定进入这个婚姻之前，你经过详细的仔细的多方的考虑，最后做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就是终身之约。除非死能够使得夫妻的关系结束，否则它永远是一个约定的关系。婚姻是一个立约的关系，在今天的社会里面特别特别的需要被强调，因为今天很多人的婚姻没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想要退出或者做别的选择。当你有这个约的观念、委身的观念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知道只能向前不能退后，你就会想别的方法来解决跟处理，所以这个约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曾经有一次，一个月之内，我辅导从中国大陆来的三对夫妻，其中有一对呢，太太先从中国大陆到美国来，很努力的进修，很努力的拿到她的博士学位，然后就在一家公司做事，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就把她的丈夫跟小孩从中国大陆接到美国来，当然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啊，学习怎么样过美国式的生活等等。这个妻子就嫌太慢啊，人家都在赚钱，你还在那边学英文学开车，嫌他这个嫌他那个这样子。因为已经离别了一段时间，感情都有受到影响，产生很大的婚姻的问题。后来有一次就是她的丈夫就在开车的时候大风雪车祸，后来就瘫痪了。这个妻子啊，那时候非常的后悔，他说当我丈夫还能够听懂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跟他表达过我的爱，后来3年的时间就离开世界，非常的可惜。另外一对是颠倒过来，是这个男的先从中国大陆到美国来，然后也是经过好多年后把他的妻子跟小孩从中国大陆接到美国来，他也是嫌弃他，人家都在工作了，都在赚钱了，你还在学英文学开车那么慢等等。好像就是说，婚姻之间如果你对我有益处，我们就在一起，如果你对我没有益处，那我们最好离开。这个不是约的观念，这不是委身的观念，这种观念跟圣经是相违背的。 其实反过来讲，中国古代的文化里面反而有更多这种尾声的观念。我的妈妈到101岁才离开世界，我爸爸95岁离开世界，什么金婚、钻石婚，什么婚都过了，他们已经结婚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了。有一次我就问我妈妈：“妈妈，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她说：“人家就来相亲啊。”然后我就拿着茶请他们喝，然后都不敢看他们，不敢看他们，然后事就这样成了。结婚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抬头一看啊，我丈夫长得这么丑。他说：“我们也不过这样，一辈子就过来了啊。”当然也有吵闹的时候啊，但是我们就是认了，这个是一个约定，这是一个尾声，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妈妈常常跟我讲，她说：“你们的婚姻是你们自己决定、自己选择的，你们要一生一世白头偕老。”他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问题，一定要继续下去，不可以退后，不可以想说，如果我离了婚，再找另外一个就会更好了。”他说：“没这回事。”很奇怪，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智慧跟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因为现在的所谓婚姻家庭专家，他们做了很多很多学术性的研究，他们发表说，离过婚的人，他下一次再结婚，他的离婚率会比第一次增加多少多少等等。可是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这样的观念，圣经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婚姻是一个约，是一个约定，是一个尾声，是一生一世的，是一个终身的关系。再来，我们看到神的拯救常以家为单位。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禁足一家，使徒行传第16章31节那里说，有一个禁足，他就问保罗说：“我们当做什么事情？”“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所以神的拯救常常是以一家一家为单位。譬如说挪亚的时代，神拯救也是拯救挪亚一家，神拯救拉合一家，救恩临到他的一家。所以神的拯救常以家为单位，因此呢，婚姻家庭在神面前是很重要的一个单位。我们在座如果有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一定要为他们祷告，我们一定要传福音给他们，我们期盼他们也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一家之主，以至于他们也能够得救。上帝没有放弃他们之前，你千万不要放弃他。我要讲到我的父亲95岁离开世界，他到93岁才信主。他以前都是拜佛吃素，初一十五都要拜拜，可是到他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以后，他有醒悟到，他说这些都是假的。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讲，我说：“爸爸，有一天你也会离开这个世界啊，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他说：“我怎么知道？”他说：“按照我们这个佛教的信仰，我们就是轮回嘛。”所以我就跟他说：“爸爸，你信这个宗教信那么多年的时间，你都没有把握你要去哪里。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非常清楚，非常有把握，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一离开世界的时候，耶稣会带我们去。我们知道在圣经上讲，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还要再来接你们。”后来过了下一个月我再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说：“我怎样才能信耶稣啊？”我那时候好开心哦。他真的是想清楚了。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这个礼拜天就可以到教会去，牧师就可以帮你洗礼呀，表示你归信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啊。”他就说：“好，我愿意。”那一个礼拜当中，他也遇到属灵的征战，他的那些邻居跟他下棋的朋友都跟他讲说：“你是不是头脑有问题呀？怎么现在去信这个洋教？”家人啊、亲戚朋友没有信主的也劝他不要信，他就跟那些人讲说：“信仰是可以改变的啊，你们也可以信啊。”礼拜天早上真的就比较早到教会，牧师就跟他谈一谈，就给他点水礼。受洗之后结束拜的时候，弟兄姊妹跟他握手啊，跟他照相啊，他也有流泪，他也有感动。93岁信主，95岁离开世界，这两年真的是有改变，心里面的一种涌流出来的爱，涌流的那种生命的改变。后来我们也用基督教的仪式，因为他有交代我一定要用基督教仪式来为他办这个告别式。很奇妙，我那个没有信主的家人，他们就看好日子好时辰，结果是看到礼拜天早上要告别式，怎么办啊？那我请谁来啊？后来我就跟我们那个乡下地方的牧师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没关系，我们全教会都去那边做礼拜。”我们那是乡下地方的教会嘛，大概50几个人嘛，所以牧师就带全教会的人到我们家巷子口那边，就搭一个棚嘛，就是全部来在那边，就是做告别式、做礼拜。 附近的邻居第一次看到基督教的安息礼拜，他们都觉得非常的 surprise， 非常的惊讶。这一个老先生真的是就这样决定了。感谢主，神拯救都是一家一家为单位，所以我讲这个主要是勉励大家不要灰心，继续为你的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有一天神也会听你的祷告。再来就是家人的关系有助于了解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浪子回头的故事，路加福音15章第11到13节，我们看到慈父其实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向浪子回到他的前面。然后我们看到以弗所书里面用夫妻之间的关系来表达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旧约圣经里面先知和西阿书里面特别谈到神跟以色列人显明之间的关系，就像夫妻的关系一样，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一种爱的关系。当我们自己有了配偶，当我们有了儿女之后啊，我们才更能够了解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我儿子我女儿他们都有跟我表示，当我们有了小孩之后，我们才知道父母亲是多么的辛苦等等。从这里更可以去了解做父母亲的怎么样的爱我们的儿女。当然天父爱我们比父母亲还要爱得更多嘛，所以家人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去了解神。再来就是讲到见证和侍奉是从家庭开始的。在这个提摩太前书5章1到8节说，一个信主的人如果不会照顾自己的家人，就比没有信主的人更不好，更没有见证。提摩太前书3章1到13节也是讲到做监督的、做执事的这方面的事情。提摩太前书3章5节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够管理自己的家，没有一个健康的讨神喜悦的婚姻的家庭生活，他在侍奉上必定会受到影响。我想很多教会他们在找传道人的时候也注意这方面的。如果你结婚，他们盼望知道你的配偶是不是能够跟你同心配搭，也许他并不一定是一个师母或是一个传道人，但是至少他支持你，因为神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嘛，什么样的师母都可以呀、啊，只要她发挥神的恩赐，支持她丈夫，帮助她丈夫就可以了。提摩太前书3章11节同样的说，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然而第12节那边说，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当一个人有合乎神喜悦的婚姻家庭生活，他在侍奉的时候就大有胆量，有他的配偶的支持。我深深有这样的感受，我每次在别的地方在开课啦，或者是在讲座的时候，或者教导或者讲道的时候，如果我现在的师母陪着我去在下面听我讲那些，不晓得听了几遍了，但是我觉得他给我很大的支持。我想这个就是这边所讲的，我们有合神心意的婚姻家庭生活是多么的重要，不至于因为自己没有好的见证，所以他在教导神的话的时候不能够勇敢的去做见证。让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最直接的地方就是你的婚姻跟家庭生活。你在教会的时候你可以挂上一个面具，所以不晓得你是怎么样的人，回到家里面完全露出原来的真面目，而在那里才是一个真实的里面的生命的情况。在座的姐妹们，如果你们已经结婚，千万不要有一天教会要请你去煮饭，也就是跟你的先生说你在家里吃泡面，我要去教会煮饭了。我想这样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曾经认识一位宣教士的妻子，她说她每次到别的地方去侍奉之前，她常常把她先生在家里所要的一些食物啊、衣服啊都预备好一段时间够用，然后才出去，让他先生每次吃到那个饭的时候知道是我太太爱心为我预备的，出去可以穿上一个整齐的衣服。反过来讲，我们当然也看到有一些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传道人、执事、监督、同工等等，因为家庭里面有一些问题需要处理，以至于影响到他的侍奉，也有了，很可惜。 圣经婚姻蓝图第一个是圣经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婚姻的关系是一种立约的关系，神的拯救常以家为单位，家人的关系有助于了解神，见证和侍奉是从家庭开始，所以我们记得这一些圣经里面的婚姻的蓝图，常常可以来复习它，常常来回到圣经里面来看，